中华书局聚珍好书，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收听万花读书会。《红楼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百科全书，被视为中国文学经典之作，其价值不可忽视。然而，在当代青年十大死活读不下去的书中，《红楼梦》却名列榜首，这是为什么呢？通天地灵性，识世间真情，今天就让我们跟着詹丹教授读通《红楼梦》。在《红楼梦通识》这本书中，作者深刻揭示了《红楼梦》如何通过小说的方式回应了中国传统礼仪文化的危机。当维系人与人之间的礼仪日渐虚假时，如何通过真情的充实或者重构，重新建立起适宜的人际关系。作为《红楼梦》的核心人物，贾宝玉被誉为怡红公子，他的形象引起了广泛的争议，不仅在小说中，在书外也有着诸多议论。有人认为他是新人，也有人认为他是多余的人，有人认为他是传统社会的叛逆者，而有人则认为他只是一个对社会制度有些不满但又不能脱离贵族阶层的人。他对女性的悲剧命运有共情体验，能够平等对待女性，关心女性，可却有人认为他的关心带来的祸害也多，而且能量极低，对他们的不幸束手无策。这些不同的观点或多或少揭示了他形象的某些侧面，也说明他是小说中最复杂的立体人物之一。一方面，贾宝玉是小说中的主要男角色，是小说中的枢纽性人物。贾宝玉承担了多种功能，他是勾连主要情节发展的线索性人物，也是另一个叙述者通灵宝玉的携带者，将自己和他人的命运投射到读者面前。可以说，贾宝玉正是脂砚斋所谓通部情案皆必从实凶挂号的重要角色。另一方面，从作者定位的人物角色本身看，贾宝玉拒绝走科举功名之路，反对等级森严的以男性主子为中心的宗法制度，努力着要从传统的人生价值观中挣脱出来，然而却没有全新的道路可以让他去走，因此他的行为显得古怪乖张，不近人情，有时甚至流露出虚无主义的消极念头，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例如，贾宝玉与黛玉之间的爱情，以及他对女孩子的关心，就体现了一定程度的理想主义色彩。然而，这种理想主义色彩却是以贾宝玉低龄化的儿戏状态来表现的。这种处理方式是为了确保贾宝玉能够找到自己的生存空间，这样他的言行才会被恪守礼法的家长所忽视，不会被视为严重问题而受到阻拦。而反过来说，也正是由于这种处理方式，贾宝玉的思想力量也很难对他人和社会构成冲击。然而，贾宝玉归根结底还是依存于他所反对的那个世界的，或者说他对他所处的那个世界的反对并不彻底。就像吴祖湘在《论贾宝玉典型形象》的结尾所述，一个樵夫坐在树枝上，用斧子砍掉他所做的那枝桠，而他所要砍掉的正是他赖以脱身的。因此，贾宝玉最终选择了遁入空门的方式，走向了一个虚无的世界。然而，与其几乎一体化的通灵宝玉回归大荒山，还有与青埂峰的对峙，以及石头留下的大指弹琴的文字，这些都暗示着虚无中也有着不虚无的面相，并非像有些学者所认为的那样，贾宝玉最终成为了一个完全没有担当的逍遥者。真宝玉，贾宝玉的现实性存在。在《红楼梦》中，由于真和假谐音真和假，形成了两组基本的人物对应关系，甄士隐和贾雨村， 甄宝玉和贾宝玉。就像甄士隐的退场为贾雨村的登场做铺垫一样，甄宝玉的出现也主要是为了烘托贾宝玉的特殊价值。甄宝玉最初的出现是在冷子兴谈及京城里的贵公子贾宝玉的怪癖和对女孩子的亲近时。为了反驳冷子兴的观点，贾雨村引用江南甄家的甄宝玉来说明这种怪人并不是个例。贾雨村甚至列举了古今人物，将这类聪俊灵秀和怪癖邪谬合为一体的怪人梳理成一个谱系，从南北方向和古今时间两个方面证明了这类人物的出现具有一定的普遍性。而甄宝玉的真正出场是在第56回，当时甄家女人来到贾府请安，见到贾宝玉后谈及甄宝玉与其十分相像，让贾宝玉梦到了江南甄家，在后花园中见到了被女孩围着的甄宝玉，而自己作为男儿身遭到了对方的臭骂。奇妙的是，当时甄宝玉也正做梦到了京城，见到了贾宝玉，他们彼此出现在对方的梦中，成了梦中梦的一场相遇，并且互相叫唤宝玉。更为奇妙的是，当贾宝玉在梦中呼唤另一个宝玉而醒来时，他发现自己正对着镜中的影子入睡，这样一来，梦中的另一个形象似乎又与现实中的影子相连。有人认为这是作者的文字游戏，但这未必是真的，因为恰恰是在梦中，自我被另一个宝玉所否定、所鄙视，才把宝玉日常中较少写到的那种自我焦虑和紧张显露了出来。甄宝玉的存在并非仅仅是为了在外部世界烘托贾宝玉，更准确地说，他是在内部折射了贾宝玉复杂的心理世界。因此，程高本在后40回中描写甄宝玉面对贾宝玉大谈经济之道，或许只是按照前80回中贾宝玉的内心逻辑推演出的一种可能的内心对立。就这一点而言，甄宝玉的形象得到了更加深入的描绘。今天的播讲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